好，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节，创世纪第二章15到17节，翻到听我来读。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再看罗马书第5章12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翻到听我来读。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领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再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9到10节，翻到听我来读。唯独见那曾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6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6主日，动作快点。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6主日，40问到44问，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基督为何必须降卑自己以至于受死呢？因为借着上帝的公义和真理，除了借着上帝儿子的死之外，没有别的赎罪之法。他为何埋葬了呢？借此证明基督实在是死了。既然基督为我们死了，为何我们也必须要死呢？我们的死不是为了补偿我们的罪债，而是我们罪行的终止，并进入永生的通道。我们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的事情上，是否可以另外再得到什么益处呢？借着他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所成就的一切功劳，好叫我们的老我和他同定十字架，死了并且埋葬了，以致仇敌的死去在我们里面不再作王，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基督作为感恩的祭物。使徒信经为何加上降在阴间呢？因为特别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及先前他的灵魂所受的那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悲痛、苦楚和地狱的恐怖，救赎了我脱离地狱的惨痛和苦难，好使我在遭遇极端的试探中得以确信我主耶稣基督，并得到完全的安慰。 好，使徒信经关于啊第二部分圣职和我们的被救赎的部分，今天学习的是基督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海德堡要你问答，第一问就问我们说，基督为何必须降卑自己以至于死呢？基督来拯救我们，他到世界上来已经是降卑了，为什么要降到他要死呢？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啊，顺服什么到死。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各位，成为人的样式，基督到世界上来，一个是有一个，他是成为人的样式，可以跟我们人啊同住在一起，向人亲近，传天国的福音。那成为人的样式，只是传了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什么？神的儿子为罪人死。如果基督只是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知道他也是什么？降卑了。我们在上面讲过，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到关于奉献的关于募捐的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基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什么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的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其实就已经是什么是降卑。但是他不单顺服，圣经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基督为什么必须要死呢？成为人的样式，把这个福音告诉你就可以了嘛。各位，基督他成了我们的什么挽回祭。我们打开以赛亚书，上个主日我们有读过的地方，53章，第十节，53章第十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好，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基督的死是谁的旨意啊？是父神的旨意啊！就上帝却定义将他压伤。如果基督不啊，上帝没有定义将他压伤，谁有能力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呢？啊，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什么赎罪祭？各位，赎罪祭，也就是说赎我们的什么？赎我们的罪。我们因为罪的缘故，上帝弃绝我们， 我们被交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罪恶的权势之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维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说，上帝对起初所创造的人有什么特别的护理呢？上帝创造了人，就与他立生命之约，以完全顺服为条件，以死的刑罚禁止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各位，基督为什么死？因为约的缘故啊，因为约的缘故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与人立了一个约，叫他什么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啊，必定死。各位，这个死，亚当把这个果子吃了没有？吃了。所以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啊，罪是有一人入了世界，于是死就领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当亚当犯罪啊，死就领到我们众人，因为上帝他是公义的，所以在亚当里的所有人，他都是在死的权势之下，都是在死的权势之下，因为啊，吃的日子必定死。亲爱的各位，如果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需要死的话，那上帝就不是公义的，他所立的约就算不得约了。因为圣经说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啊？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各位，守约施慈爱这句话对于非选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对于选民来说呢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因为守约，他所立的约一定会照着他的约而执行的。因为圣经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呀？必定死啊。这个死当然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肉体的死，对不对啊？因为圣经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有没有那一天吃了之后肉体马上就死掉啊？没有。那是不是上帝所说的话不算数啊？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他亚当的肉体是在什么时候死啊？900多年之后才死掉。那吃的日子那天有没有死掉啊？有。那是属灵的生命与上帝隔绝，吃的那一刻他就什么生命马上与上帝隔绝，马上就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这就是永死，这就是永死。所以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说，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所以在亚当里的，在属灵的生命上是什么？都已经是死人了。按属灵他就是已经是死了，所以按名是活的，其实什么是死的。所以外面那些还没有与基督和好的，在属灵上就是死人。当然如果坐在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你坐在这里虽然有呼吸，但是你在属灵上还是死人。因为亚当，上帝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从此凡在亚当里的生命就与上帝隔绝。那有些人会说， 那亚当吃了我都没吃哎。各位，亚当是我们的什么？亚当是我们的代表，并且亚当吃的日子，全人类都已经在亚当的腰里边了，啊，都已经在亚当的腰里边。所以我们在这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约上是什么？是有份的，都是一同违背了这行为之约。所以从此我们就在这个约的咒诅之下，约的咒诅之下就是死，已经死了。但是上我们前面讲过，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立了一个什么和平之约，也就是在基督里拣选所有的选民。这些选民虽然在亚当里也照样死了，但是上帝却要拯救他们脱离死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必须要将他的愤怒降在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罪归给了基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所以基督就成了有罪的人，就成了有罪的人。他本来是无罪的，是选民的罪归在他身上，他成了有罪的人。所以他不，选民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啊，所以他代替选民，他必须要死。如果没有死的话，只是说一句话，上帝说的话就不算数了。所以他的儿子要什么？确实的死了。因为按照上帝的公义和真理，除了借着他儿子的死之外，没有别的赎罪之法。基督代替我他选民的死是谁设立的？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是上帝亲自设立的。上帝只有设立这一个救恩，大家注意，是不是上帝找不到救恩？上帝只有设立一个救恩，也只有在永恒当中与他的儿子立了一个和平之约，只有设立一个救恩，不是上帝找不到救恩啊！上帝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没有别的赎罪之法。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圣经怎么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选民都已经在最终了，上帝没有赐下别的救恩，唯独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为什么借着耶稣基督能到父那里去？因为基督，我们的死有基督什么来代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重新才能够与上帝和好。亲爱的各位，信主不是来求财，信主也不是来求职，信主第一就是与上帝和好。因为你曾经在亚当里是罪人，你曾经在亚当里是死人，你曾经在亚当里是上帝所愤怒的对象啊！我每一次讲到都会啊想到，如果你坐在这里，你还没有与上帝和好，上帝的愤怒照样还在，已经在你身上，并且什么是还在你身上，要记住是已经在你身上啊！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说，不信职的人什么 罪已经定了。什么时候定的？亚当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你已经定罪了，就有上帝的愤怒在你身上，就有上帝的咒诅在你身上，你就是一个死人。所以你何时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你的愤怒啊，上帝该有的愤怒就不在你身上了。所以基督是必须要什么？要死的。如果基督没有死，上帝是不是信使的上帝呢？上帝不是公义的上帝呢？上帝只是什么？像我们有一些溺爱儿女的人一样了。很多人什么啊，犯了罪不要打他，犯了错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啊，还小吗？还小吗？啊，上帝是不是说，哎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曾经有一个人做祷告就这样做啊啊，我到了那个安徽从前啊，到了安徽那个还当时还在三支教会里面，去那个地方讲道的时候呢，啊，那些人说，温州人过来以为温州教堂里的人都很有钱，所以呢他说叫你一定要到他教堂去看看他那个教堂有多破。去看了一下呢，他说为我们做个祝福祷告啊，他给我们做个祝福祷告让我们回来。然后他做一个祝福祷告怎么说啊？他说，上帝啊，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好好啊招待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这是以为什么？以为这个上帝就是他们平时所啊平时所认为的社会上的一些啊罪人的一些规矩一样啊。不是的，我跟你讲，上帝绝对不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一丝一毫的罪上帝都要纪念。上帝对罪是非常小气的，我跟你讲，当然这是我的表达问题啊啊，对罪他是不会放过一丝一毫的，所有的罪他都要受到刑罚，所有的罪。所以上帝要必须要借着他的儿子，不但降杯，以致降杯到哪里啊？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关于十字架我们上个主日已经讲过了啊。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为什么啊称为上帝的儿女？借着死与基督联合啊，上帝因基督的死接纳了我们啊，上帝本来要发在我们身上的愤怒已经发在谁身上？发在基督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各位，你觉得与上帝和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信主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困难，我有这么多啊痛苦呢？各位，最主要的，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如果你认识了生命的主之后，你最大的痛苦就是与上帝隔绝，你最大的幸福就是重新与上帝和好。我经常拿亚当来做比较啊，对不对？亚当最大的痛苦就是什么？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马上经历到什么？那个死，从前与上帝沟通联合的一下子就什么，那种福分就断绝了，经历到死。所以你一个重生的人最大的喜乐是什么？重新与上帝和好。所以你与上帝和好了，那你还怕什么？对不对？上帝的愤怒降在谁身上了？降在基督身上了。你本来要死的，基督已经代替你受刑罚了。好好，下面第41问，说他为何被买葬了呢？啊，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15章，马可福音第15章的43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有亚里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好，这我们再读下面的。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找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好，再看出圣经《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三章二十九节。好，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好，基督他不单为我们死了，而且什么呀？埋葬了。各位，埋葬重要不重要？埋葬重要不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海德堡要你问答告诉我们，埋葬有什么意义啊？借此证明基督实在是死了啊，借此。所以上帝是智慧的上帝啊。当时门徒觉得什么？基督都死了，一下子就出现什么绝望困惑，对不对？这让他们经历到基督实在是死了。如果基督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直接复活，能做得到做不到？上帝如果要这样做，做得到做不到？当然做得到啊，当然做得到啊。水在里边，灵要上吗？叫他出来。所以这个如果按人来讲，当时的环境那么恶劣啊，少一些手续多好。他既然能够复活，在十字架上马上复活，各位，并且那个百夫长啊，并且那边的人还怎么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怎么样？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救救我，也救救你自己吧，对不对？如果是直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那人家就会说他有没有死掉啊？啊，就没有死掉啊，直接从十字架上复活就没有死掉啊。所以这也根据什么啊？上帝的审判。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十九节，第三章十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尘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啊！所以这个归于尘土就是什么呀？就被埋葬啊，证明基督实实在在的是死掉了。所以他葬在坟墓里，第几天复活？第三天才复活，所以证明他是实实在在的死掉了啊！所以上帝是非常智慧的，让门徒经历到一次困惑，几乎是绝望，是那样子。如果基督没有实实在在的死掉，那门徒会不会觉得绝望？啊，一定是不会的啊！所以门徒对复活的真理起先也不太清楚啊。其实基督还没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啊，对不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不要忧愁。但是呢，他们还是经历到忧愁，实实在在的死掉了。如果基督没有实在的死掉，只是一种形式性的，那上帝也是什么不公义了啊！所以因为是人所犯的罪， 人性必须要经历的死亡。我们打开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唯独见那曾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伟光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好，什么叫尝了死味？什么叫尝了死味？你该怎么死？死的味道，死的味道，一个是肉身的死，一个是什么死啊？啊，属灵的死，对不对？永死。永死在哪里？在地狱里。永死在哪里？地狱里有什么可怕？地狱里有什么可怕？有人说地狱里有虫子咬，有火烧啊，有虫子咬，有火烧，当然可怕。有些女孩子看见蟑螂都怕死了，哦，看见蜈蚣都怕死了，啊，对不对？啊，但是虫子是不死的那个地方，火是不灭的。其实这个虫不死，火不灭，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上帝的愤怒是永不止息的。这个永不止息的愤怒，那这种苦，这种受死的苦，谁来承受的？犯罪的人来承受。所以基督为了人人尝了死味啊，这个尝不是说去尝一口哦，啊，你好像说那个啊，先那个炒菜的人说啊，这个菜好吃不好吃，先用自己尝一口，也就是把你所有的让他去什么去偿还。让他去偿还，所以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这种味本身是谁来承受的？你来承受的，本身我来承受的，基督来。所以这个死是必须是确定他死了，所以他必须要什么？要埋葬。埋葬是一个证据，证明他确实是死了。圣经也确实教导说他是死了，对不对？好，那下面第42问，既然基督为我们死了，为何我们也必须要死呢？诶，我们刚才不是讲过吗？我们死有什么？有肉体的死和什么啊？属灵的死，对不对？属灵的死就是生命与上帝隔绝。那作为选民，基督已经死了，他的肉体已经也代替我们已经实实在在的死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死呢？是不是基督这个罪的刑罚不够，我们再去承担一部分呢？啊，基督只为我们解决了啊属灵的死，肉体的死呢，他的功劳不够，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一个蒙重生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在我们身上啊？还有罪性在我们身上。所以海德堡要领问答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死不是补偿罪债，我们的死不是补偿罪债。我跟你讲，如果要我们的死去补偿罪债，你死一千次都什么都没办法补偿罪债。那我们的死是什么意思啊？罪行的终止啊，是罪行的终止，也就是完全成圣的什么开始啊，完全成圣的开始。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从什么时候开始啊？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完全。但是基督徒这一生能不能达到完全啊？这一生只要活着就没有办法达到完全啊。那在什么时候会达到完全？只要我们死了之后啊，我们就什么罪行就终止了。 所以在天堂里还会不会再有犯罪啊？不会再有犯罪了啊，再也不会再犯罪了啊，并且是进入永生的通道。怪不得保罗说啊，保罗怎么说？我们打开腓立比书，好，腓立比书第二十一到二十三啊，第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零幺三安静。第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请愿你是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
保罗说，我有两件事情我选择不下来啊，我选择不下来。什么事情选择不下来啊？按照我的使命来讲，按照教会的需要来讲呢，我要在地上结果子，我要活着，对不对？我正在两难之间啊！如果按照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死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所以基督徒的死就是通进哪里啊？天堂，进入永生的什么开始了啊？进入永生了。所以亲爱的各位，基督徒对死可怕不可怕？不可怕。真不可怕还是假不可怕啊？你说不可怕，真不可怕。万一有一天你听到一个医生给你一个宣告，也可能你吓得半死，这那天睡都睡不着觉了，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各位，你要知道基督徒的死是到哪里去啊？死是到天堂里去，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由基督统在，那是真真实实的。亲爱的各位，你对天堂不确信的话，你可能说我不想死啊。甚至有人会说啊，我曾经跟一些年轻人在聊的时候，他说我还不想死，因为我刚交了女朋友啊，我刚买了房子，我刚啊结婚，有很多地上的享受还没有享受到啊。所以各位，你地上任何享受能比得上天上的喜乐吗？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不是支持我们自烧，这个死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啊？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啊。这不是，这个死不是说我们要，所以上帝时间一到让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可怕不可怕？不用可怕，因为是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基督徒是日盼夜盼盼基督见面，日盼夜盼盼基督见面。就像亚当当时在伊甸园本来跟上帝是面对面没有阻隔的，后来因着上帝的应许，他知道将来有一天还要回到从前那种零距离的状态当中，对不对？那亚当盼望不盼望？肯定盼望啊。所以他从前伊甸园跟现在的，虽然我现在有喜乐，但是跟伊甸园面对面那种乐来比还差远了，对不对？今天有罪的阻隔，在地上有很多的苦难，跟基督见面呢，那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我相信保罗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如果你真实的向往基督那里好的无比，这种滋味你尝过了啊。所以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才知道它是美善啊。所以你的盼望是不是真实的？你是不是真的日盼夜盼盼基督再来，日盼夜盼盼见基督的面啊？那个使徒约翰怎么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啊，并不是说你希望自己什么啊，你希望自己啊，基督啊，你等下来，我还有什么去享受？说明你的心还在哪里啊？还爱世界啊，还爱世界。所以人若有爱世界的心，爱父的心就什么不在他里面了啊。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们啊要知道我们的死是到哪里去啊？是到天堂里去。所以我们的亲人如果他因认识基督与上帝和好，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死了，我们要不要绝望啊？很多人家里的人死了，他就为什么觉得天塌下来绝望了。各位，我们的亲人如果今生有得救的确据了，他离开世界了，到那里将来我们还会什么再见面的啊，还会再见面。所以你我要不要绝望啊？虽然我们说亲人逐个也会有什么，也会有忧伤，圣经却教导我们什么，不要过于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所以那你觉得有什么会使你不可怕呢？觉得亲人离别不可怕呢？你就把福音告诉他，让他的死是通向天堂，而不是通向地狱。外邦人的死是通向地狱的，基督徒的死是通向天堂的。所以我们要趁着我们的亲人还活着为他们呼求祷告，趁着我们的亲人还活着，你如果不想他离开我们，你就传福音给他们，使他们认识基督。他什么时候死你我都不知道的，我们什么时候死你我都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件事情知道，死只有通向两条路，一条是通向天堂，一条是通向地狱，没有当中的路啊。好，这是42问。43问，我们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的事情上，是否可以另外再得到什么益处呢？那基督定在十字架受死牺牲，给我们今生活着带来什么益处啊？借着他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所成就的一切功劳，好叫我的老我与他同定十字架，死了并且埋葬了。我们打开这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我们可以只读到第十一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这里保罗强调的是一个什么？联合。怎么样联合啊？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怎么联合？我也什么叫联合？相当于我们借着信心，就是跟基督合在一起，绑在一起。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哪里啊？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罪，你想想这个罪可怕不可怕？这个罪可恶不可恶啊？这个罪是极其可恶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你如果真实的以信心与基督联合， 你盼望与上帝和好的，就是借着你自己，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你自己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那个钉十字架的相当于就是谁？就是你自己。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就是因为罪啊。所以你在罪的啊，在啊罪上与基督什么同时啊，在死的形状上就与基督联合，罪就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打开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好，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在十字架上了。什么意思？各位，你认识上帝的圣洁吗？你觉得你属基督了吗？属基督了，你就会怎么样？恨恶罪恶呀。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因为我的罪啊，我的罪身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如果你觉得你还爱罪的，心中还是喜爱罪，舍不得将罪身灭绝的，说明你怎么样？说明你根本不爱上帝啊。哪有一个不爱上帝的人要与上帝和好吗？不爱上帝的人说自己与上帝和好，这些人都是什么？打官司习惯了啊，想走捷径啊。上帝给我说信的人有永生，我有有永生，我要不要白不要。那不是生命的认识啊。生命的认识是上帝那圣洁的生命在吸引着你，我巴不得与上帝和好，因为我因为罪的阻隔，我没办法与上帝和好，因为这个罪我借着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恨恶从前得罪上帝，所以把自己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还存着侥幸心，哪一样罪你还不愿意拿出来的，你自己最清楚。你贪恋世界上的一些罪恶和世俗，是哪一些方面是你不愿意拿出来的，你自己最清楚。当你不愿意拿出来，或者说我不愿意啊，有一些我改良下，稍微改良下，成为从前不那么流氓的，现在稍微文明一点。各位，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是生命的改变啊，对不对？重生是生命的改变啊，从前是必死的生命，现在是复活的生命啊，从前是亚当里的死人啊，现在是基督里的活人啊。所以你今天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上。你如果你的罪身没有跟基督同定十字架，肉体里肉体的邪情私欲没有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总是啊讲条件讲理由，说明你爱世界更胜于与上帝和好，你生命没有和好。什么叫和好？什么叫和好？两夫妻吵架，昨天不说话，今天说话了就叫和好吗？那叫不叫和好？有时候没办法，为了孩子的缘故说几句吧，对不对？那叫和好吗？和好是从他昨天犯下对我的错，我什么呀？从心底里原谅他了，然后怎么样？我真的再去爱他了，这叫什么？这叫和好。上帝跟我们之间本来有没有爱的？就有爱啊。因着罪的缘故，使我们什么？彼此为敌。然后呢， 因着基督同钉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是什么？那种生命之爱呀、啊！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乐意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舍命；我们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乐意舍去地上的一切最终之乐，乐意舍去地上所有的世俗之乐，而去顺服上帝的旨意。这叫和好，性情上从心底里和好，恢复到爱的啊那种啊光景当中，这叫和好。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讲了什么啊？既已和好，就以神什么？以神为乐啊！和好是以他为乐的，和好不是法律知识上，单单是法律的那种知识上哦，和好了，和好了。一个真正与上帝和好的人，就是以上帝为乐，心在上帝那里，为上帝而活。除非你说我不是属于基督的，属于基督的就是撇清私欲，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这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使得我们心归向基督。所以好叫我们的老我也与他同钉十字架，死了并且埋葬了。老我跟基督同钉十字架，老我死了啊。有时候我们怎么样，这个老我经常老我复活啊，老我复活。各位，老我复活会吓死人的，本来以为这个人怎么样死掉了，一下子什么又起来了啊。本来觉得这个人是基督徒不错的，一下子什么暴跳如雷了啊！犯出来的罪一下子让人大跌眼镜，对不对？这会吓死人。所以我们的老我不但要死了，还且要什么埋葬了。什么叫埋葬？埋葬就是在我眼前看不到啊。亚伯拉罕去求一个坟地的时候，跟后人怎么说？使我的死人不要在我眼前，对不对？使我的死人不要在我眼前，也就是说再看不到这个死人，看见死人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老我在你身上看得到多不多呢？甚至什么呀，活着的还是老我，那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以致肉体的情欲在以致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不再作王，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基督作为感恩的祭物啊！因着基督的死，我们与他联合啊！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为活祭呀！啊，那种肉体的情欲，各位，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时常还会有什么一些情欲，但是谁在我们做生命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做王啊？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而不是邪情私欲做主做王。很多人他还是以什么做主做王啊？他还是以世俗的喜好做主。你人生的安排就是你世俗的一些计算，你所随从的还是什么恶人的计谋啊？恶人的计谋，你所随从的还是你世俗的。各位，你真的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吗？真的清楚吗？个人你问一下自己，你一个礼拜过来是为荣耀上帝活着的呢，还是你这个礼拜你做什么生意是为了什么？你那一天做的这一礼拜一到礼拜六你是怎么过来的？你的目标全在哪里？你那样努力的付出目的是为了什么？大家问一下自己啊，你不要说我荣耀上帝啊，永远以他为乐会背就可以了。你一个礼拜过来，你第一天第二天你这个礼拜最努力是在哪里？为什么这样乐意付出啊？没有一个人不劳苦的，我跟你讲，为罪的人也很劳苦啊，为了私心为了私欲的人也很劳苦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达到我心里所要的。所以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如果真是为上帝荣耀而活，你一定会调整过来，你也会 从前是呕心沥血的去为你自己安排世俗的东西，现在你是呕心沥血的去安排怎样会更好的荣耀上帝，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表现啊。所以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也可以什么把自己，只有这样子才能献给基督当作活祭。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44问，使徒信经为何加上降在阴间呢？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今天很多异端他会说基督降在阴间什么意思啊？基督死了埋葬了三天到哪里去了？到地狱里去，阴间里去，降在阴间嘛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教会也挂着一个什么使徒信经的，各位，基督到还到阴间里再去传福音吗？如果基督还到阴间再传福音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再传福音了，对不对？基督反正到地狱里还传福音，到地狱里还有机会相信福音的嘛？地狱里还有没有再相信福音的机会？有没有？就没有了。人眼睛一闭，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解释这个使徒信经啊？我们打开，他们误解了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第三章18到20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神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打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谁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好，他说这里借着哪里啊？借着啊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在监狱里的灵听。各位，这是基督死了埋葬了，基督到监狱里传吗？到地狱里传吗？这句经文什么意思啊？这句经文不是基督到地狱里传，而是什么？他借这灵曾去，曾是什么意思啊？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监狱里的灵，这些监狱里的灵是谁？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主的人。这个监狱里的灵，曾经挪亚也是借着什么基督的灵去传福音的。也就是说，彼得前书第三章这一段经文一直在讲什么？基督徒要为义什么而受苦啊，啊，要为义而受苦啊。所以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苦，那挪也就是讲到基督也是我们的什么，也是我们的榜样。然后呢又讲什么？挪亚他去传福音也是圣灵住在他的里面去传福音给那些当时上帝还忍耐等候他的人啊，忍耐等待他的人，这些人他现在在哪里啊？在监狱里。曾经也是在哪里啊？曾经也是借着挪亚所传的福音，所以挪亚也是受苦的。所以上帝的灵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为什么受苦啊？都是为基督受苦的啊，并不是说基督真的到地狱里传福音。那基督降在阴间，使徒信经明显是这么说的，降在阴间，那说你把这样解释了，基督就没有降在阴间了。 那基督降在阴间什么意思啊？因为特别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及先前他的灵魂所受的那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悲痛苦楚和地狱里的恐怖，救赎了我脱离地狱的惨痛和苦难。基督降在阴间什么意思啊？他降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开始，一直降卑顺服至死，降到阴间，一直降卑到受了阴间般的痛苦，是这个意思，受了阴间般的痛苦。这阴间的痛苦是谁受的？本来是在亚当里所有的人受的，那基督受的苦代替了选民在受了阴间的痛苦。所以各位，你我本身在哪里啊？要在阴间里受痛苦，基督代替我们受了阴间的痛苦。所以这就是降卑，一直降到哪里啊？降卑到受到阴间般的痛苦。所以这个我们刚才读过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啊，刚才读过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他整个过程就开始就是降卑啊，降卑一直从生下来，然后受了人间的痛苦，受了人间的痛苦，到最后上帝的愤怒和咒诅降在他身上，这就是阴间般的痛苦，受了地狱该有的痛苦啊。所以说，那下面怎么说啊？说这个为什么用降在阴间这个词？因为那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悲痛，地狱里用无法表达的悲痛都痛在谁身上了？都痛在基督身上，苦楚和地狱的恐怖救赎了我脱离地狱的惨痛和苦难。所以你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呼叫阿爸父，将来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可以坦然无惧过去，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苦已经受过了，不是你本来不该受苦，你本来就该受苦，已经有人代替你已经受了，好使我遭遇极端试探中得以确信我主耶稣基督，并得到完全的安慰。基督既然已经为我死了，我在试探中要不要绝望啊？不要绝望啊！希伯来书说，他凡是受过试探，就能什么？搭救被试探的人啊，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并且什么？基督已经为我们受过痛苦了。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什么，就不再定罪了。各位，有什么事情比一个罪犯被释放说你不用定罪了？出去，拉出去，拉出去，准备枪毙的那一刻。各位，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的死，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拉出去枪毙，对不对？啊，拉出枪毙的那一刻，我们有看电视的，那一天有些人犯了死刑的，有人一进去他就害怕，是不是今天要死了，对不对？他被拉出去，拉出拉去，拉到最后说今天你释放了，那是多大的一个好信息啊。罪本身就如同重担压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担当不起。诗人大卫说，我们的罪比我们的头发还多，罪成为我们的重担，叫我们担当不起。一下子上帝因基督的救赎，他代替我们受刑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这是一个宣告啊，这是一个宣判啊，你已经不再定罪，安慰吗？基督他在受了地狱般的痛苦，我们被宣判无罪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 主啊，如果没有你的怜悯，我们在地上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只有脚踏阴间，面向死亡，等待着我们的只有你那可怕的审判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领到我们，我们心里何等安慰。主啊，我们这样的恩典，你真的不是一句话而成，乃是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真实的为我们死了，埋葬了，并且降卑到阴间的痛苦。天父啊，你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救赎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你而活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选择最终之乐呢？选择世俗的生活呢？我们唯有求主赐给我们力量，以生活着，以你为乐。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